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9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拜登和习近平计划在今年的春天通话，布林肯将会再访北京。美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工作小组星期二举行首次会议。中国在华留学生入境美国的时候被无端滋扰、盘查和遣返。在七次延期之后，香港法院宣布对恒大集团清盘。黎智英国安案辩方开始盘问重返证人张剑雄。对于多名前苹果日报高层转为控方重返证人，出庭指控黎智英，旁听的市民有以下的看法。
尤其是係蘋果日報嘅前高層咧，係相當失望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某程度佢哋當其時都大家係同意去做呢一件事。咁雖然你話係受薪啫，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為辭職或者等等問問。同埋大家係講緊當其時講緊民，大家都爭取一個民主啊，爭取自由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咯。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春天通话，布林肯国务卿则是计划今年再次访问北京，两国同时寻求更多的高级外交管理双边关系的竞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个星期六和中国外长王毅在泰国曼谷完成了两日的12个多小时的会谈。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沙利文和王毅之间的悄然低姿态管道是两国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方法。这名官员还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将会再次访问北京。布林肯在去年访问中国的首位美国内阁官员，中国的对口官员之后对美国进行了回访。白宫说，曼谷会谈是坦诚、实质性以及是建设性的，讨论了全球以及地区的议题，包括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中东、北韩、南中国海以及是缅甸。中国外交部在声明当中就说，两国将良好利用目前的战略沟通管道，妥善处理敏感议题。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日表示，美中禁毒工作小组将会在1月30号星期二在北京举行首次联合会议，讨论的重点则是困扰美国多时的芬太尼人工合成毒品前体化学品的问题。路透社引述这一名的美国官员对媒体的讲话，这个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面展开双边合作的一项关键举措。芬太尼是目前美国瘾君子吸毒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美国政府再表示，中国是合成芬太尼的化学材料或者是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地。墨西哥的毒品走私集团进口中国的芬太尼前体或者是前体化学品之后，在墨西哥将它合成为芬太尼等毒品，然后偷运到美国倾销。中国政府则是一再否认中国公司在美国芬太尼泛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上述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掌握的信息显示，去年11月中总统拜登在旧金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的前后，中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打击并且关闭生产以及是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中国再次指责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对入境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无端滋扰、盘查、遣返，并且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一发表重要通知，声称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被美方人员无端盘查、滋扰，并且被注销签证遣返回国。通知说，这些留学生受到长时间的讯问，所携带的电子设备被检查，有人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十多个小时，被禁止与外界联系。中国大使馆声称已经就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强烈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将两国元首关于支持中美人民交流、鼓励扩大留学生规模的共识落到实处。 通知仲提醒到美国留学嘅人员谨慎咁选择从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美国。响今年一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自从开放、包容以及学术自由，却系错误制定并且系颁布实施第10043号行政令，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第10043号总统公告系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20年5月签署嘅总统公告，禁止同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有关嘅学生及研究人员获得响美国大学学习嘅签证。公告表示，北京利用一啲嘅中国学生，主要就系研究生以及博士生，作为非传统嘅知识产权收集者。香港高等法院在星期一1月29日颁布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清盘令，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对中国金融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形成新的压力。法官陈正芬在裁决的时候表示，恒大集团资不抵债，他的债务重组方案又缺乏足够的进展，因此宣布清盘。恒大集团在全球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恒大旗下房车保的投资者佳盛环球2022年6月提交了清算申请，在星期一之前，法庭已经7次延迟对他清算的听证会，一方面让公司有机会提出债务重组方案，而另一方面则是避免对金融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位于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营房星期六夜间遭到一次无人机的攻击，造成3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25人受伤。据讲，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将近4个月以来被敌方火力打死的首批美军人员。美国总统拜登指责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活动的受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发动了在约旦的攻击，3名军人的身份在通知家属之前未有立即公布。拜登表示，他们是最高意义上的爱国者。拜登说，我们将会继承他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不需要怀疑，我们将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以及方式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拜登表示，我们将会作出回应。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声称对这次的攻击负责，这个组织包括真主党旅以及其他受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该个组织一名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正如他们所讲过的，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将会有胜扣，当地所有的美国利益都是合法的目标。我们不在乎美国回应的威胁，我们亦都知道我们的方向，殉难是我们的奖赏。数百名以色列定居者社区成员星期日聚集耶路撒冷，呼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重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12名部长以及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以及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都有出席会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表示，错误的观念导致10月7号的事件，以及我们从这一处是被驱逐，承认并且加以纠正的方法之一就是返回故乡古什卡泰夫以及是不萨马利亚。今日每个人都已经明白逃亡会带来战争，如果你不想再经历另外一个的10月7号，你就必须要返回家乡控制领土。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真是表示，我们定居的是我们在每一处的土地上面控制它，并且始终和恐怖主义战斗，并且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为整个以色列带来安全。你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没有定居点就没有安全。以色列定居点运动领导人韦斯真是说，这次的集会的目的是将那些主张我们必须要返回加沙地区，并且立即在古什卡泰夫地区、加沙城市以及整个加沙地带建立犹太社区的人聚集在一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日要求美国及其他国家立即恢复对联合国巴勒斯坦救助机构的资助，表示加沙被驱离的民众急需要援助，即使是联合国在调查10多名救援人员据说是参与哈马斯10月对以色列的攻击。古特雷斯警告说，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缺乏资金，对加沙2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援助就在2月1号星期四开始减少。 美国等九个国家响十二名巴勒斯坦救援工人上个星期被控帮助执行哈马斯对以色列嘅攻击之后，停止资助呢一家嘅机构16亿美元嘅年度开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嘅罪名，星期一展开第18日嘅审讯。代表黎智英嘅资深大律师开始盘问控方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丽云咧系报道最新嘅情况。我哋嘅同事任敬阳咧系同佢倾过噶，以下系报道嘅详细内容。
系汤云，你好，请你同我哋报道一下黎智英国安案喺第18日嘅审讯，咁法庭内外气氛究竟系点咧？
系咁，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星期一即系1月29日展开第18日嘅审讯。黎智英今日咧系身穿啡色嘅毛领皮褛啦，同埋白恤衫同埋浅绿色嘅冷衫咧，系出庭应讯噶。佢睇起嚟咧系精神饱满啦。进入犯人栏嘅时候咧，就即刻同法律团队咧系商议，又面带笑容咁样咧，向住系坐喺旁听席个女咧系互相咧系互送飞吻噶。咁由于星期一咧系黎智英一方第一日开始去盘问控方重返证人，即系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在暫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輪候旁聽席的市民都是有所增加的，加上朝頭早咧係天氣係相當寒冷嘅，咁咧所以法庭咧提早咗15分鐘，即係喺朝頭早8:15左右咧，已經係俾輪候旁聽席嘅市民咧係進入法院大樓嘅等候區排隊嘅，已經還押咗超過3年同埋超過2.5年嘅黎智英同埋張劍雄，就由囚車咧係押送到法院大樓嘅，咁警方嘅安排咧都係有所改變嘅，已經係冇再出動呢個裝甲車。而且咧係押後咗兩個人咧到法庭嘅時間，由之前咧係朝頭早7:30左右啦，押後到9:00同埋9:30嘅。不過仍然有多名咧係荷槍實彈嘅反恐特勤隊嘅警員啦，喺囚車到達法庭嘅時候咧係戒備嘅。咁估計咧法庭內外有數以百計嘅軍裝同埋便裝警員係駐守嘅。任敬陽。
是咁啊！代表黎智英嘅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喺星期一开始盘问控方嘅重返证人张剑雄，咁个主要内容究竟系乜咧？
咁头发花白嘅张剑雄咧，就戴上黑色胶框眼镜啦，同埋着住蓝色嘅羽绒外套，睇起嚟咧身形咧系相当消瘦噶。咁佢由职员咧系佢咧系通过呢个职员通道咧系去进入呢、這个证人席噶。咁期間咧，佢一直咧都冇望向犯人欄噶，而坐喺犯人欄嘅黎智英咧，就全程咧係睇住張劍雄咧係進入證人席，兩個人咧就冇眼神嘅接觸噶。咁而代表黎智英嘅資深大律師彭耀雄，就係希望咧去即係喺個盤問嗰度咧，去證明咧其實《蘋果日報》咧係有編採自主啦。同埋咧，多名嘅《蘋果日報》高層同黎智英咧，都係有追求民主嘅價值觀，同埋堅持新聞自由嘅編採方針咧係一致噶，所以咧係無需黎智英咧係每次都親自下達呢個編採指示，而作為管理層嘅張劍雄咧，亦都可以向老闆說不噶。因為張劍雄就話咧唔同意呢個講法，又認為咧黎生嘅編採政策咧。佢哋咧係唔可以咧係即係佢哋係冇得選擇，係一定要即係跟從嘅。而辯方咧亦都質疑咧，每一次嘅飯盒會咧都唔會咧係同呢個即係新聞部有關嘅，可能有其他嘅議題。張劍雄都同意，但係咧佢就話，由於唔同部門咧係會輪流參與飯盒會啦，咁所以飯盒會咧唔係大部分都係討論《蘋果日報》嘅一啲嘅即係內容。咁而辯方去追問飯盒會嘅對象係咪都即係有時都會講下啲即係旅行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即係唔同嘅一啲嘅即係話題。咁所以係去質疑咧，之前張劍雄講到咧就話飯盒會咧每次都係黎智英下達呢個嘅編採指令咧。 可能係即係個説法咧係未必一定係完全正確啦。咁現在都講到咧，就話黎智英咧係喺2014至到2018年嘅時候咧，已經好少參與《蘋果日報》嘅編採事務，甚至係打算退休，因為《蘋果日報》咧係虧蝕咧先至再出翻。咁張劍虹就話黎智英其實已經講過好多次退休啦。但係唔記得點解黎智英喺2018年嘅時候咧，會再積極去處理呢個蘋果日報嘅業務。佢又話咧，黎智英一度係打算咧係出售呢個一周刊，但係唔成事。而當時咧，蘋果日報嘅員工咧士氣都相當低落，因為咧係會擔心咧賣完一周刊咧就會賣蘋果日報咁樣㗎。咁而咧呢個嘅即係辯法盤問咧今日咧係未完㗎，咁所以咧聽日咧係會仍然再繼續由辯方去盤問呢個嘅張劍虹㗎。咁點樣？
係咁啊！旁聽嘅市民又點樣睇張劍虹較早前接受控方盤問嘅態度，同埋喺今日接受辯方盤問嘅態度，咁有啲咩不同咧？
咁第三次到法庭旁听黎智英国安案已经退休嘅香港市民阿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张剑雄早前咧接受控方盘问嘅时候咧，佢觉得咧系对答如流，相当之畅顺噶，不而咧可能系背好台词噶。而接受辯方盤問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小心翼翼啦，要睇好多次嗰啲嘅即係證供嗰啲嘅即係副本啊，先至會去回答，而嗰時都係迴避問題咁樣噶。他認為咧，張劍虹咧可能係想咧係將一切責任係推卸俾黎智英噶。聽阿森點樣講？
好多嘢都迴避啦，即係個問題。咁我覺得佢係想擺黎智英在即係個皇帝的即係高座上，佢係完全冇用的，咁樣完全是一個即係傀儡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咁樣做一個總編輯或者做成個集團的即係 CEO 的時候，咁我覺得嘥氣啦。可能都是對比一下佢之前的態度，咁樣佢真係一個。全心是一個控方的即係馬一個卒嚟到去卒死啊黎智英咯。
咁另外又有旁聽嘅市民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嘅重返證人啊，咁出庭指控黎智英，咁佢哋又點睇？
係咁，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已經咧係多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重返證人咧，佢係感到相當失望噶。馬先生又認為，當時咧各人都係同意黎智英追求民主自由嘅取態，佢哋雖然係受薪嘅僱員，如果係唔同意黎智英當時嘅取態嘅話咧，其實可以一早就辭職噶。聽下馬先生點樣講。
尤其是係《蘋果日報》嘅前高層咧，係相當相當失望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某程度佢哋當其時都大家係同意去做呢一件事。咁雖然你話係受薪啫，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為辭職或者等等問問。同埋大家係講緊當其時講緊民，大家都爭取一個民主啊，爭取自由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咯。咁佢哋只不過做緊啲好光榮、好偉大嘅嘢。咁只不過而家個社會好黑暗，即係好似例如好似非洲喺呢個嘅未入，即係曼德拉時期等等諸如此類咁樣啫，只不過咁樣。
咁時事評論員啊，點分析佢點解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憂慮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就以今次《蘋果日報》嘅案例啦，其實即係當其時黎智英同埋呢即係咁多個即係同反證人嘅高層咧，其實都係相當密切嘅工作伙伴嚟㗎。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喺呢個所謂嘅國安法嘅坦白從寬嘅呢一個嘅即係大前提之下咧。就變成轉咗做呢個控方嘅即係重返證人，所以佢質疑咧，其實呢個國安法咧，其實係政府帶頭咧去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同社會走向復常嘅方向咧係背道而馳噶。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其實你照計個數喺國安法底下，正如政府所講，即係被捕人士都唔係多啊，但係點解搞到香港依家咁樣咧？點解搞到我哋嘅經濟差到咁啊？ 咁就因為佢影響係往往大過個量咯。而呢樣嘢我睇唔到政府評估上面見得到呢啲咁相關情況出現。所以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嘅話，我睇一樣嘢就係話，並唔係淨係篤唔篤灰、坦白從寬之餘，處理哥都咁樣嘅行為，而係我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政府帶頭緊，令到成個香港大家嘅市民之間互相不信任。但係同一時間佢講緊話，我哋要重新重建個社會啊，大家要有關愛啊，好似咧好奇怪地咧，到底佢講嗰樣同做嗰樣咧係完全唔配合啊！
好，唔該曬湯偉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boacantonese.com。
2023年2月21日，中共二十屆二中全會和北京兩會前，山東省會濟南市內萬達廣場大樓外牆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大幅的標語投影，這是繼彭立法在北京四通橋亮出罷工罷課、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橫額之後，有一宗針對中共和他的領導人的突發民間抗議事件，當事人柴松已經逃到美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專訪的時候說，在取道中南美洲赴美走線途中，他遙控啟動了預先設置在出租屋裏面的投影儀，完成了投射標語展示。他披露中共當局立即出動大批警力，是拘捕了他的女友和他的兩位朋友，切斷他們與外界聯繫，盡力減輕該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他亦指出，之前之所以保持沉默，是顧慮到受牽連的朋友的安全，而他認為輿論廣泛關注才能夠更好地保護他們免受株連。每日之音記者葉冰首先問，說在萬達廣場的這個投影標語，他是從什麼時候有這種想法，然後開始準備做這些事呢？柴松回答說，
第一個呢，彭乃州影響了我，當時給我的觸動很大，就後續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嘛，包括白紙革命，包括新疆的大火。
他說影響他的是彭在州，包括是白紙革命，包括新疆的大火。在那個時段之後，讓他是下定決心做這件事，就是疫情放開的無序狀態，在國內醫療資源也都沒有任何準備，感冒藥都買不到，看得死了這麼多人，他就心裡決定，他說這裡不是人留低的地方，就是在這裡踐踏生命，這個時候他決定他必須要做這件事。那記者就問他是怎樣想到用投影設備來到做這件事呢？他說，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要考慮一下我個人的人身安全問題嘛，因為彭乃州這個事給了我一些啟發。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呢，他很勇敢，他就在橋上等待來抓捕。
柴松說，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他要考慮一下個人的人身安全問題，因為彭在州他給了他一些啟發。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他很勇敢，他就在橋上等待是來拘捕，他被拘捕的事情影響會更大，他沒有那麼勇敢，他就想要是遠端控制一下，確保他的人身安全。他在做這件事情更多的是希望能夠持續發聲，不是說發一次聲人就沒有了，是消失了，他不希望這樣，所以他就選擇這樣的方式。記者就說，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在萬達廣場上有什麼反應呢？是不是出動了警察呢？
因為它是一個大型的廣場嘛，萬達廣場在國內也是很有名氣的一個廣場，算是國內最大的廣場了。然后在他的广场前面其实就有特警的巡逻队在那里。
柴松说，因为他是一个大型的广场，万达广场在国内都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广场，算是最大的一个广场。在他的广场下面其实就有是特警的车队，当时他朋友帮他拍影片的时候，他可能在影片当中也都是能够是看到警车就已经过去，速度非常快，但是再快可能他展示了应该大概也有十分钟左右。当晚应该是八九点左右，他就跟他的朋友联系，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们当晚就应该是被是拘捕。他跟他的朋友的女朋友联络上，他告诉他知当晚大概有50多个人去他家是将他带走。记者就说，他是受到了彭立法的启发，再加上后来发生的那种事情灾难，他就决定这样做，是将他实施。关于彭在州的事情这个讯息，是他是怎样知道的呢？柴松回答话：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嘛，我也老看一些美国之音，也看一些新唐人电视台啊，或者是大纪元呢，包括华尔街日报啊，这些媒体我也都会在看，接触到了我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
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他也都是看一些美国之音，包括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他都会看，接触到他平常接触不到的资讯，然后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的认识，还有对中国官场的认识都产生了改变，也就是那个时段正是觉醒的路上。当然最后让他觉醒的，他觉得还是这些英勇的事迹，包括共产党的重大公共决策的错误，他觉得这方面是真正让他觉醒的。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采访柴松的报道的节录内容。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回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万里浩径的毅行者活动。他将这次的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的崎岖路途。在今集的第二集的节目里面，黄浩明继续讲到，其实今次行毅行者的过程里面历尽辛酸，他两位队友分别受了伤，曾经都有过一刻想着会放弃的。听下他怎么讲。
我觉得都可以剪得大的，我们想 你问有没有想着剪大的，都有的。其实去到第四段，即是去到这个基维尔营的时候呢，之前我就想这两位的队友呢可能都要剪大走。因为我们曾经都讲过，我说喂，如果一个剪带的，我们大家一起走了，哎，不要搞了，就是费事攞苦伶仃。其实都是想是叫做有些叫 teamwork 咁啦。咁但是就即是 你可想而知，其实那两个队友都是很犀利，他们是很坚持，即使他碰到阿妈都不行，他们都很坚持继续行啦。咁当然亦都要归功于，其實要歸功於除了他們的堅持之外，亦都要歸功於那些陪行那些的，有些陪行可以陪行的嘛，即是不一定是我們有些參加者先行的嘛，是好像街馬那樣霸曬整條路的嘛，還有很多不同的人的嘛。其實咁啊，亦都可以歸功於那些陪行那些的朋友，因為他們亦都為我們帶了一些物資啊，幫我們手去有些減輕一些負重啊。咁啊，同埋就亦都即係因為所以他哋見到啲朋友，大家傾下偈啊，咁樣即係減輕咗佢哋一啲嘅痛苦啊，咁就會好好多咯，成個人。所以其實唔係冇諗過剪帶，我本人就冇諗過剪帶嘅，但係我自己一路行嘅時候咧，我話會唔會呢兩位隊友都要剪帶啊？咁佢哋剪嘅時候，咪一齊剪咯。
嗱，咁一 team 人大家一起行嘅时候，梗有快有慢噶啦。咁黄浩明系点样去迁就大家嘅咧？
系啦，我就会辛苦，所以我就同佢哋讲声，我话我喺下边等你，咁我落咗去先。咁我冇咁辛苦，佢哋又可以慢慢行。咁呢啲位咪夹咯。但系有时候，譬如上车，咁我又唔使行得咁快，我咪慢慢等下佢哋啊，又望下佢哋一齐行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即系大家个即系。一天人大家互相遷就咁樣。
講到將毅行者嗰100公里嚟到比喻爭取民主嗰一段崎嶇路，究竟又係點樣可以比喻嘅咧？黃浩明有自己獨特嘅睇法㗎。
民主運動咁大嘅陣，即係個陣咁大，咁多人，我哋講話去遊行都過百萬人。咁你話咁多嘅人，一個民主運動咁長嘅路，漫漫長路比毅行更加長，你話我哋會預見？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咩？一定有人行得快啲，一樣有人行得慢啲。咁我哋咪大家互諒互讓，大家走。一樣有人會，譬如佢可能佢失足跌親受傷，需要我哋大家去體諒去扶佢，去令到我哋嘅成個嘅陣型 不要分崩离析，希望我们这个的民主毅行能够走下去，这个很重要。
好了，有关这一次王浩铭的毅行之旅呢，我们在这里结束。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9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拜登和习近平计划在今年的春天通话，布林肯将会再访北京，美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工作小组星期二举行首次会议，中国再话留学生入境美国的时候被无端滋扰盘查和遣返，在七次延期之后香港法院宣布对恒大集团清盘，黎智英国安案辩方开始盘问重返证人张剑虹，对于多名前苹果日报高层转为控方重返证人出庭指控黎智英，旁听的市民有以下的看法。
尤其是蘋果日報的前高層呢是相當相當失望的，咁因為點解呢，因為某程度他哋當其時都大家是同意去做呢一件事，咁雖然你話係受薪啫，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為辭職或者等等問問，同埋大家係講緊當其時講緊民，大家都爭取一個民主啊，爭取自由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囉。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春天通话，布林肯国务卿则是计划今年再次访问北京，两国同时寻求更多的高级外交管理双边关系的竞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个星期六同中国外长王毅在泰国曼谷完成了两日的12个多小时的会谈。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沙利文同王毅之间的超然低姿态管道是两国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方法。呢名官員仲向美國之音證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將會再次訪問北京。布林肯在去年訪問中國的首位美國內閣官員，中國的對口官員之後對美國進行了回訪。白宮說，曼谷會談是坦誠、實質性以及是建設性的，討論了全球以及地區的議題，包括俄羅斯的烏克蘭戰爭、中東、北韓、南中國海以及是緬甸。中國外交部在聲明當中就說，兩國將良好利用目前的戰略溝通管道，妥善處理敏感議題。美國一位高級官員在星期日表示，美中禁毒工作小組將會在1月30日星期二在北京舉行首次聯合會議，討論的重點則是困擾美國多時的芬太尼人工合成毒品前體化學品的問題。路透社引述這一名的美國官員對媒體的講話，這個是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面展開雙邊合作的一項關鍵舉措。芬太尼是目前美國癮君子吸毒過量死亡的主要原因。美國政府再表示，中國是合成芬太尼的化學材料或者是前體化學品的主要來源地。墨西哥的毒品走私集團進口中國的芬太尼前體或者前體化學品之後，在墨西哥將它合成為芬太尼等毒品，然後偷運到美國傾銷。中国政府则是一再否认中国公司在美国芬太尼犯案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上述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掌握的信息显示，去年11月中总统拜登在旧金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的前后，中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打击并且关闭生产以及是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
中国再次指责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对入境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无端滋扰盘查遣返，并且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一发表重要通知， 聲稱近期多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郊外的杜勒斯國際機場入境的時候被美方人員無端盤查、滋擾，並且被註銷簽證遣返回國。通知說這些留學生受到長時間的訊問，所攜帶的電子設備被檢查，有人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長達十多個小時，被禁止與外界聯繫。中國大使館聲稱已經就事件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且強烈敦促美方停止錯誤做法，將兩國元首關於支持中美人民交流、鼓勵擴大留學生規模的共識落到實處。通知仲提醒到美國留學的人員謹慎地選擇從杜勒斯國際機場入境美國。在今年1月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國自從開放、包容以及學術自由，卻是錯誤制定並且頒布實施第10043號行政令，濫用國家安全概念。第10043號總統公告是對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2020年5月簽署的總統公告，禁止與中國軍民融合戰略有關的學生及研究人員獲得在美國大學學習的簽證。公告表示，北京利用一些中國學生，主要就是研究生以及博士生，作為非傳統的知識產權收集者。香港高等法院在星期一1月29日頒布對中國房地產開發商恒大集團的清盤令，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此舉可能對中國金融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形成新的壓力。法官陳正芬在裁決的時候表示，恒大集團資不抵債，他的債務重組方案又缺乏足夠的進展，因此宣布清盤。恒大集團在全球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恒大旗下房車保的投資者佳盛環球2022年6月提交了清算申請，在星期一之前，法庭已經7次延遲對他清算的聽證會，一方面讓公司有機會提出債務重組方案，而另一方面則是避免對金融市場造成太大的衝擊。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位於約旦東北部靠近敘利亞邊境的美軍營房星期六夜間遭到一次無人機的攻擊，造成3名美軍人員死亡，至少25人受傷。據講這個是以哈戰爭爆發將近4個月以來被敵方火力打死的首批美軍人員。美國總統拜登指責敘利亞以及伊拉克的活動的受伊朗支持的激進組織發動了在約旦的攻擊，3名軍人的身份在通知家屬之前未有立即公布。拜登表示他們是最高意義上的愛國者。拜登說，我們將會繼承他們打擊恐怖主義的決心，不需要懷疑，我們將會在我們選擇的時間以及方式來追究肇事者的責任。拜登表示，我们将会作出回应。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声称对这次的攻击负责，这个组织包括真主党旅以及其他受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该个组织一名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正如他们所讲过的，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将会有胜扣，当地所有的美国利益都是合法的目标。我们不在乎美国回应的威胁，我们亦都知道我们的方向，殉难是我们的奖赏。数百名以色列定居者社区成员星期日聚集耶路撒冷，呼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重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12名部长以及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以及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都有出席会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表示，错误的观念导致10月7号的事件，以及我们从这一处是被驱逐，承认并且加以纠正的方法之一就是返回故乡古什卡蒂夫以及是不萨马利亚。今日每个人都已经明白逃亡会带来战争，如果你不想再经历另外一个的10月7号，你就必须要返回家乡控制领土。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真是表示，我们定居的是我们在每一处的土地上面控制它，并且始终与恐怖主义战斗，并且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为整个以色列带来安全。你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没有定居点就没有安全。
of this assembly.
以色列定居点运动领导人韦斯差话，呢次嘅集会嘅目的系将嗰啲主张我哋必须要返回加沙地区，并且立即响古什卡蒂夫地区、加沙城市以及系整个加沙地带建立犹太社区嘅人聚集响一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日要求美國及其他國家立即恢復對聯合國巴勒斯坦救助機構的資助，表示加沙被驅離的民眾急需要援助，即使是聯合國在調查十多名救援人員據說是參與哈馬斯十月對以色列的攻擊。古特雷斯警告說，聯合國救濟和工程處缺乏資金，對加沙2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援助就在2月1日星期四開始減少。美國等九個國家在12名巴勒斯坦救援工人上個星期被控幫助執行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之後，停止資助這家的機構16億美元的年度開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的罪名，星期一展开第18日的审讯。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开始盘问控方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在报道最新的情况。我们的同事任敬阳是跟他谈过的，以下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哎，湯慧雲你好，請你同我哋報道一下黎智英國安案喺第十八日嘅審訊，咁法庭內外氣氛究竟係點咧？
係咁，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埋《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星期一即係1月29日展開第十八日嘅審訊。黎智英今日咧係身穿啡色嘅毛領皮褸啦，同埋白黑衫同埋淺綠色嘅冷衫咧，係出庭應訊噶。佢睇起嚟咧係精神飽滿啦。進入犯人欄嘅時候咧，就即刻同法律團隊咧係商議，又面帶笑容咁樣咧，向住係坐喺旁聽席個女咧，係互相咧係互送飛吻噶。咁由於星期一咧係黎智英一方第一日開始去盤問控方重返證人，即係前《蘋果日報》社長張劍雄。在暫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輪候旁聽席的市民都是有所增加的，加上朝頭早咧係天氣係相當寒冷嘅，咁咧所以法庭咧提早咗15分鐘，即係喺朝頭早8:15左右咧，已經係俾輪候旁聽席嘅市民咧係進入法院大樓嘅等候區排隊㗎，已經還押咗超過3年同埋超過2.5年嘅黎智英同埋張劍雄，就由囚車咧係押送到法院大樓㗎，咁警方嘅安排咧都係有所改變㗎。已經係冇再出動呢個裝甲車，而且咧係押後咗兩個人咧到法庭嘅時間，由之前咧係朝頭早7:30左右啦，押後到9:00同埋9:30嘅。不過仍然有多名咧係荷槍實彈嘅反恐特勤隊嘅警員啦，喺囚車到達法庭嘅時候咧係戒備嘅。咁估計咧法庭內外有數以百計嘅軍裝同埋便裝警員係駐守嘅。任敬陽。
是咁啊！代表黎智英嘅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喺星期一开始盘问控方嘅重返证人张剑雄，咁个主要内容究竟系乜咧？
咁头发花白嘅张剑雄咧，就戴上黑色胶框眼镜啦，同埋着住蓝色嘅羽绒外套，睇起嚟咧身形咧系相当消瘦噶。咁佢由职员咧系佢咧系通过呢个职员通道咧。是去進入這個證人席的，咁期間咧，佢一直咧都冇望向犯人欄噶，而坐喺犯人欄嘅黎智英咧，就全程咧係睇住張劍雄咧係進入證人席，兩個人咧就冇眼神嘅接觸噶。咁而代表黎智英嘅資深大律師彭耀雄，就係希望咧去即係喺個盤問嗰度咧，去證明咧其實《蘋果日報》咧係有編採自主啦。同埋咧，多名嘅《蘋果日報》高層同黎智英咧，都係有追求民主嘅價值觀，同埋堅持新聞自由嘅編採方針咧，係一致噶。所以咧，係無需黎智英咧，係每次都親自下達呢個編採指示，而作為管理層嘅張劍雄咧，亦都可以向老闆說不噶。不過張劍雄就話咧，唔同意呢個講法，就認為咧，黎生嘅編採政策咧。係佢哋咧係唔可以咧係即係佢哋係冇得選擇，係一定要即係跟從嘅。而辯方咧亦都質疑咧每一次嘅飯盒會咧 都係都唔會咧係同呢個即係新聞部有關嘅，可能有其他嘅議題。張劍虹都同意，但係咧佢就話，由於唔同部門咧係會輪流參與飯盒會啦，咁所以飯盒會咧唔係大部分都係討論蘋果日報嘅一啲嘅即係內容。咁而辯方去追問飯盒會嘅對象係咪都即係有時都會講下啲即係旅行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即係唔同嘅一啲嘅即係話題。咁所以係去質疑咧，之前張劍虹講到咧就話飯盒會咧每次都係黎智英下達呢個嘅編創指令咧。可能是即係個説法咧，係未必一定是完全正確啦。咁辯方亦都講到咧，就話黎智英咧係喺2014至到2018年嘅時候咧，已經好少參與《蘋果日報》嘅編採事務，甚至係打算退休，因為《蘋果日報呢》咧係虧蝕咧先至再出翻。咁張劍虹就話黎智英其實已經講過好多次退休啦，但係唔記得點解黎智英喺2018年嘅時候咧，會再積極去處理呢個《蘋果日報》嘅業務。佢又話咧，黎智英一度係打算咧係出售呢個一周刊，但係唔成事。而當時咧，《蘋果日報》嘅員工咧士氣都相當低落，因為咧係會擔心咧賣完一周刊咧就會賣《蘋果日報》咁樣㗎。咁而咧呢個嘅即係辯法盤問咧今日咧係未完㗎，咁所以咧聽日咧係會仍然再繼續由辯方去盤問呢個嘅張劍虹㗎。咁點樣？
係咁啊！旁聽嘅市民又點樣睇張劍虹較早前接受控方盤問嘅態度，同埋喺今日接受辯方盤問嘅態度，咁有啲咩不同
咧？咁第三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已經退休嘅香港市民阿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張劍虹早前咧接受控方盤問嘅時候咧，佢覺得咧係對答如流，相當之暢順噶，不而咧可能係背好台詞噶。而接受辯方盤問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小心翼翼啦，要睇好多次嗰啲嘅即係證供嗰啲嘅即係副本啊，先至會去回答，而嗰時都係迴避問題咁樣噶。他認為咧，張劍虹咧可能係想咧係將一切責任係推卸俾黎智英噶。聽阿森點樣講？
好多嘢都迴避啦，即係個問題。咁我覺得佢係想擺黎智英喺即係一個皇帝嘅即係高座上，佢係完全冇用嘅，咁樣完全係一個即係傀儡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咁樣做一個總編輯或者係做成個集團嘅即係 CEO 嘅時候，咁我覺得嘥氣啦。可能都係對比一下佢之前嘅態度，咁樣佢真係一個全心是一個控方的即係馬一個卒嚟到去卒死啊黎智英咯。
咁另外又有旁聽嘅市民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的重犯證人啊，咁出庭指控黎智英，咁佢哋又點睇？
係咁，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已經咧係多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重犯證人咧，佢係感到相當失望噶。馬先生又認為，當時咧各人都係同意黎智英追求民主自由嘅取態，佢哋雖然係受薪嘅僱員，如果係唔同意黎智英當時嘅取態嘅話咧，其實可以一早就辭職噶。聽下馬先生點樣講。
尤其是係《蘋果日報》嘅前高層咧，係相當失望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某程度佢哋當其時都大家係同意去做呢一件事。咁雖然你話係受薪啫，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為辭職或者等等問問。同埋大家係講緊當其時講緊民，大家都爭取一個民主啊，爭取自由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咯。咁佢哋只不過做緊啲好光榮、好偉大嘅嘢。咁只不過而家個社會好黑暗，即係好似例如好似非洲喺呢個嘅未入，即係曼德拉時期等等諸如此類咁樣啫，只不過咁樣。
咁時事評論員啊，點分析佢點解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憂慮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就以今次《蘋果日報》嘅案例啦，其實即係當其時黎智英同埋呢即係咁多個即係同反證人嘅高層咧，其實都係相當密切嘅工作夥伴嚟㗎。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喺呢個所謂嘅國安法嘅坦白重寬嘅呢一個嘅即係大前提之下咧。就變成轉咗做呢個控方嘅即係重返證人，所以佢質疑咧，其實呢個國安法咧，其實係政府帶頭咧去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同社會走向復常嘅方向咧係背道而馳噶。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其實你照計個數喺國安法底下，正如政府所講，即係被捕人士都唔係多啊，但係點解搞到香港依家咁樣咧？點解搞到我哋嘅經濟差到咁啊？咁就係因為佢影響係往往大過個量咯，而呢樣嘢我睇唔到政府評估上面見得到呢啲咁相關情況出現。所以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嘅話，我睇一樣嘢就係話，並唔係淨係督唔督杯、坦白從寬之餘，處理嗰啲咁樣嘅行為，而係我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政府帶頭緊，令到成個香港大家嘅市民之間互相不信任。但係同一時間佢講緊話，我哋要重新重建個社會啊，大家要有關愛啊，好似咧好奇怪地咧，到底佢講嗰樣同做嗰樣咧，係完全唔配合啊！
好，唔該曬湯慧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2023年2月21日，中共二十屆二中全會和北京兩會前，山東省會濟南市內萬達廣場大樓外牆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大幅的標語投影，這個是繼彭立法在北京四通橋亮出罷工罷課、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橫額之後，有一宗針對中共和他的領導人的突發民間抗議事件，當事人柴松已經逃到美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專訪的時候說，在取道中南美洲赴美走線途中，他遙控啟動了預先設置在出租屋裏面的投影儀，完成了投射標語展示。他披露中共當局立即出動大批警力，是拘捕了他的女友和他的兩位朋友，切斷他們與外界聯繫，盡力減輕該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他亦指出，之前之所以保持沉默，是顧慮到受牽連的朋友的安全，而且他認為輿論廣泛關注才能夠更好地保護他們免受株連。每日之音記者葉冰首先問，說在萬達廣場的這個投影標語，他是從什麼時候有這種想法，然後開始準備做這些事呢？柴松回答說，
第一個呢，彭乃州影響了我，當時給我的觸動很大，就後續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嘛，包括白紙革命，包括新疆的大火。
他說影響他的是彭在州，包括是白紙革命，包括新疆的大火。在那個時段之後，讓他是下定決心做這件事，就是疫情放開的無序狀態，在國內醫療資源也都沒有任何準備，感冒藥都買不到，看得死了這麼多人，他就心裡決定，他說這裡不是人留低的地方，就是在這裡踐踏生命，這個時候他決定他必須要做這件事。那記者就問他是怎樣想到用投影設備來到做這件事呢？他說，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要考慮一下我個人的人身安全問題嘛，因為彭乃州這個事給了我一些啟發。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呢，他很勇敢，他就在橋上等待來抓捕。
柴松說，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他要考慮一下個人的人身安全問題，因為彭在州他給了他一些啟發。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他很勇敢，他就在橋上等待是來拘捕，他被拘捕的事情影響會更大，他沒有那麼勇敢，他就想要是遠端控制一下，確保他的人身安全。他在做這件事情更多的是希望能夠持續發聲，不是說發一次聲人就沒有了，是消失了，他不希望這樣，所以他就選擇這樣的方式。記者就說，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在萬達廣場上有什麼反應呢？是不是出動了警察呢？
因為它是一個大型的廣場嘛，萬達廣場在國內也是很有名氣的一個廣場，算是國內最大的廣場了。然后在他的广场前面其实就有特警的巡逻队在那里。
提重话，因为佢系一个大型嘅广场，万达广场喺国内都系好有名气嘅一个广场，算系最大嘅一个广场。喺佢嘅广场下面，其实就有系特警嘅车队。当时佢朋友帮佢拍影片嘅时候，佢可能喺影片当中亦都系能够系睇到警车就已经过去，速度非常快，但系再快可能佢展示咗应该大概都有十分钟左右。当晚应该是八九点左右，他就跟他的朋友联系，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们当晚就应该是被是拘捕。他跟他的朋友的女朋友联络上，他告诉他知当晚大概有五十几个人去他家是将他带走。记者就说他是受到了彭立法的启发，再加上后来发生的那种事情灾难，他就决定这样做，是将他实施。关于彭在州的事情这个讯息，是他是怎样知道的呢？柴崇回答话：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嘛，我也老看一些美国之音，也看一些新唐人电视台啊，或者是大纪元呢，包括华尔街日报啊，这些媒体我也都会在看，接触到了我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
佢话佢喺国内嘅时候就经常翻墙，佢亦都系睇一啲美国之音，包括华尔街日报呢啲媒体，佢都会睇，接触到佢平常接触唔到嘅资讯，然后呢个就系佢对呢个世界嘅认识，同埋对中国嘅认识，仲有对中国官场嘅认识，都产生咗改变，亦就系嗰个时段正系觉醒嘅路上。当然最后让佢觉醒嘅，佢觉得仲系呢啲英勇嘅事迹，包括共产党嘅重大公共决策嘅错误，佢觉得呢方面系真正让佢觉醒噶。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采访柴松的报道的节录内容。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回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万里浩径的毅行者活动。他将这次的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的崎岖路途。在今集的第二集的节目里面，黄浩明继续讲到，其实今次行毅行者的过程里面历尽辛酸，他两位队友分别受了伤，曾经都有过一刻想着会放弃的，听下他怎么讲。
我觉得都可以剪得大的，我们想 你问有没有想着剪大的，都有的。其实去到第四段，即是去到这个基围已营的时候呢，之前我就想这两位的队友呢可能都要剪大走。咁因為我哋曾經都講過，我話喂，如果一個剪帶嘅，我哋大家一齊走啦，唉，唔好搞，即係費事攞苦伶仃。其實都即係想係叫做有啲叫teamwork 咁啦。咁但係就即係你可想而知，其實嗰兩個隊友都係好犀利，佢哋係好堅持，即係即使佢碰到阿媽都唔認，咁佢哋都好堅持繼續行啦咁樣。咁當然亦都要歸功於。其實要歸功佢，除咗佢哋嘅堅持之外，亦都要歸功於嗰啲陪行嗰啲嘅，有啲陪行可以陪行噶嘛，即係一定係我哋有啲參加者先行噶嘛，唔係好似街馬咁樣霸曬成條路噶嘛，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其實咁啊，亦都可以歸功於嗰啲陪行嗰啲嘅朋友啦，因為佢哋亦都為我哋帶咗啲物資啊，幫我哋手去有啲減輕一啲負重啊，咁啊，同埋就亦都。即係因為咁，所以佢哋見到啲朋友，大家傾下偈啊，咁樣即係減輕咗佢哋一啲嘅痛苦啊，咁就會好好多咯，成個人。所以其實唔係冇諗過剪帶，我本人就冇諗過剪帶嘅，但係我自己一路行嘅時候咧，我話會唔會呢兩位隊友都要剪帶啊？咁佢哋剪嘅時候，咪一齊剪咯。
嗱，咁一 team 人大家一齊行嘅時候，梗有快有慢噶啦。咁黃浩明係點樣去遷就大家嘅咧？
係啦，我就會辛苦，所以我就同佢哋講聲，我話我喺下邊等你，咁我落咗去先。咁我冇咁辛苦，佢哋又可以慢慢行。咁呢啲位咪夾咯。但係有時候，譬如上車，咁我又唔使行得咁快，我咪慢慢等下佢哋啊，又望下佢哋又一齊行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即係大家個即係一 team 人，大家互相遷就咁樣。
講到將毅行者嗰100公里嚟到比喻爭取民主嗰一段崎嶇路啊，究竟又係點樣可以比喻嘅咧？黃浩明有自己獨特嘅睇法㗎。
民主運動咁大嘅陣，即係個陣營咁大，咁多人，我哋講話去遊行都過百萬人。咁你話咁多嘅人，一個民主運動咁長嘅路，漫漫長路比毅行更加長，你話我哋會預見唔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咩？一定有人行得快啲，一定有人行得慢啲。咁我哋咪大家互諒互讓，大家走。一樣有人會，譬如佢可能佢失足跌親。受傷需要我哋大家去體諒、去扶佢，去令到我哋嘅成個嘅陣營唔好分崩離析。希望我哋呢一個嘅民主毅行能夠走落去，咁呢個好重要。
好啦，有關呢一次黃浩明嘅毅行之旅咧，我哋喺呢度結束。
好啦，喺收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我哋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